徐芳和刘福通打赌之后，于平玉啊就埋怨他，说你这个人脾气不改，性爱多事。你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，都是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，你说几句拜年的话呀也就过去了，你何必命着来呢？你说你这一打赌要成功了当然是更好，一旦失败弄假成真，事情就弄成了僵局，后果不可收拾，你这何苦的呢？徐芳一乐，哈哈哈哈，我说你呀、啊、就把那心放到原来那地方，这叫百人百姓。刘家弟兄我太熟悉了，这哥俩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我看出来了，我就给他说一万个拜年的话他也不能答应，干脆严势力老，我就跟他打赌，这个您放心，我心里有底儿。您呢这两天为了我们这事儿到处奔波，也累得够呛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今儿晚上就在这屋啊好好歇着，明天您把觉也睡足了，我事儿也办成了，准备水酒给我祝贺，现在啊我也得眯他一觉。于廷玉一看徐芳说的大话十足，看来这小子有点鬼点子，而且他跟徐芳共事多年，知道这个人不放空炮，也就放心了。于廷玉确实也累了，早早的安歇咱且不说，单说徐芳躺到床上，俩手垫到后脑勺，眼睛瞪的是倍儿亮啊，他在想办法，思前想后，怎么样能把刘福通骗动，最好让他离开这个院子，我让他知道知道我徐芳的厉害，另外呢还得叫他给我们帮忙，这个人文才武艺那都是上等的，现在我们燕王千岁正在用人之时，他要肯于伸头，哎，对我们是大大的有利。徐芳想着想着觉得脑子有点沉，就这样他眯了一觉。人呢就犯这毛病，他心里惦记这事儿他睡不着了，他也不知道迷糊了多大功夫，突然之间打了个激灵，徐芳把眼又睁开，推开窗户嘛一看，斗转星移，可能定更天都过了。徐芳一想，我现在就该得行动了，想到这儿从床上奔下，他蹦下来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收拾完了，看看于廷玉正在沉沉大睡，他也没惊动他，双腿一飘，噌跳在院里，把窗户重新关好，是抖身上房，滚底爬坡赶奔病房那个院。等徐芳到了墙上，双手扶住墙头，掌身去往院一看，呵，就见刘福通在门那坐着呢，前头放着张八仙桌，桌上点着蜡灯，滴滴水还摆着点心，刘福通在大圈椅上一坐，精神饱满，喝着水往四外看着，在他身边还站着四名小和尚，垂手四立，也都倍儿精神。在他的身后就是病室的门，燕王千岁他们都在屋呢。徐芳一看我来早了，看这意思刘福通一会儿半会儿不能睡觉，哎呦，我用什么办法能骗着他离开这个地方呢？哎，还没等徐芳打定主意呢，刘福通把书放下来，徐芳你在墙上趴着干什么？我早就看见你了，快下来吧。哎，我的妈！徐芳吓得双手一松，咕噜啪，在墙上掉下来。 心说话，我这还没行动呢，被他发现了。这老家伙可真够厉害的，这是在躲就不好了。玉芳舔着脸迈步到刘福通面前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您还没歇着呢。废话，我歇着我打赌就失败了。玉芳啊，算了，你这两下子别跟我耍，你一撅尾巴我知你拉什么屎，你还跟我打什么赌？就拿今儿晚这事儿来说，你能把我骗得动吗？嗯，干脆你就认识输，我把燕王他们送给南京，交给朱元璋处置。别去别去别去，我咱们话说一句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吐吐沫就是个钉，如白染皂，驷马难追，哪能拉屎往回坐呢？无论如何，今儿晚上咱们得试一试。好，不服气儿你就来，把你小子一到这我就能知道，是吗？哈哈哈，那您先忙着，我先找个地方溜达溜达，一会儿我再回来。玉芳一转身走了。刘福通心里的暗笑，心里说话，小矬子，我非得治治你不可，你当初损透了，这气儿到现在我也没出来呀、啊，我不耍你个灯具油干，不让你扒掉一层皮，我气难平。这时候那四个小和尚抿着嘴都乐了，心说矬子累死你也没辙了，我是我们了解师傅的，最能耐就是熬夜，一夜他可以不睡觉，瞪眼瞪到天亮，你能骗得了他吗？这叫自讨苦吃。小和尚们心里想，嘴不敢说。咱们单说西方，回到屋里头，往床上一躺，唉声叹气。哎，眼睛一转，有主意了。我何不如此这么办？这么办如此？在二更天左右，他一不愣又起来了。第二次赶奔那个院，这回他没上墙，在房上来的，脚踏瓦垄。闭呼吸探身躯往院里观瞧，正好瞅着刘福通的后事儿。西方心里暗喜，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拿出一物，这个东西啊，就好像如今使的那个粉笔相似，是个绿色的，能有一寸五长吧。他拿在手中，在这房子上干什么呢？迅速的画了个聚宝盆，聚宝盆这边上还有个金马驹。画完了之后，西方用嘴一吹，哗，这东西见方就着，能有三寸多长的绿火苗，尤其是黑天，离着多远就能看见。哎呀，一个大聚火盆，上边还有个马驹，这马驹子围着聚宝盆是转圈。你们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一种缓术，绿林人一般的都会，名字叫移火流光法，这是专门骗人的。那时候那人呢，一般都愚昧，他这是画了个聚宝盆，如果画个大鬼，那就像个大鬼。把人都吓跑了，他好干活。今儿个西方逼着没辙了啊，把这玩意儿也端出来了。画完了，他影身躲在一旁。刘福通没看见，其中有个小和尚，老人这房脊上怎么一闪一闪的冒光？斜着眼睛角上偷着一溜，哟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师傅，坏了！你看那是什么？几个小和尚同时甩脸往房上看，刘福通啊扭回头也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坐稳当了。哼，不用惊慌，这是西方耍的鬼把戏，绿林人使用的移火流光法，你看着这阵挺亮，眨眼之间就没了，他的目的想骗我离开这，谈何容易。玉芳， 妈新鲜的啊，这招都老掉牙了，在我面前不好使。西方一听吓得一缩脖，我的妈，又走了。哎呀，西方想这个坏了，刘福通比当初还长能耐了，什么都懂，这我要骗他哪能骗得了呢，真正急死人也。西方一想这怎么办，哎，再使个招，三更天以后他假意的在前院放火，仍然没有把刘福通骗住。这回啊，西方真正没辙了，把他急得离开这座庙，赶奔后山的树林，找了个地方，他往那一蹲，双手托着腮，眼珠稀里糊涂乱转悠，在那想办法。眨眼间天就要亮了，我要办不成可如何是好？这不得遭大伙的埋怨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我怎么没料到这一手呢？徐芳正在这儿着急呢，就觉着脖子后头冒凉风，有人吹他。耶，什么头一回啊，徐芳没注意，因为他光想心事了，后边这个风越来越大。被徐芳吓得一蹦，扭回身观瞧，不看自可一看，可把驼子吓坏，嘣一蹦在树林里蹦出来，伸手取出兵刃，把脑瓜一晃，高声喊喝，打鬼打鬼。那要说怎么回事，像徐芳这种人根本不相信鬼神，什么你画个鬼脸啊，弄个假头套啊，这玩意不好使，徐芳根本不害怕。今天为什么吓得这样呢？你说这事儿有多怪。徐芳一回头，就在他身后那蹲着个人，跟徐芳是一模一样，小个也那么高，穿仗打扮也极其相似，这玩意叫人害怕吗？徐芳就认为自个儿真有魂灵，难道是魂灵出了窍了？那这事儿邪门人啊，大概是刘福通把我逼得真魂出窍，我真应了这句话了。实质上他猜错了，就在徐芳在那喊叫的时候，里面扑哧一叫，这个人飞身行也跳到树林外头，把鸳鸯棒往身后一背，躬身施礼，哎，这声都像徐芳。我斗胆借问一声，您是不是顶天侯开国的元勋徐芳徐将军？徐芳啊，又气又乐，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哎，还有跟我一个模样的，你看你看，连我都看不出谁是谁了。徐芳把脑袋一扑了，啊，不错，是我，我说你哪来的？这个人闻听倒身下拜，师叔在上，我给师叔磕头了。把徐芳闹愣了，过来用手相搀，让这个人起来。徐芳头着往跟前凑合凑合，用手比了比了肩膀，又比了比了头顶，哎哎，这个还一般高哎。这回离着近了，徐芳看清了，所不同者，这个人比他年轻的要多。你冷不丁看是一样，你仔细看人家脸上没这么多皱纹。徐芳不解，这才问你谁呀、啊？怎么管我口称师叔？这是从哪儿论的？这人咯咯一笑，说出始末原因。这一说，徐芳是真相大白。来的这个人也姓徐，名字叫徐伦，外人送号叫三尺地灵仙。您听这外号，就由于他个不高，武功盖世，就像那神仙一样，所以这个绰号叫三尺地灵仙。要讲能耐，比徐芳那可高得多得多呀。要说起来，这还有段渊源。想当初，江南四大侠客，就是南侠王迈云、北侠唐云、
钟家艳荣，剑侠吴真，这老师兄弟四个，每个人都有得意的门徒。哎，就拿王迈云来说，收下武殿刚、康茂才、傅有德、宁伯彪，北侠唐云一赌气收了个小撮子徐芳，中侠艳荣收下粉哪吒、胡德济、八辈峨眉女、胡金兰，同辈猿猴剑侠吴真呢，始终没有正式的徒弟，可也收了几个，都不中意。说这话在前些年，剑侠吴真辞官不做，无官一身轻啊，老头便走名山大川，赶走到长沙，遇上的徐伦。这徐伦是经个朋友介绍的，说老人家，您没徒弟吧？可惜您这身武术啊，一旦百年之后，您能带到棺材里去吗？我们这块有个好人，这个人聪明过顶，而且功夫就挺高，您要看着中意，您就把他收下。吴真这心也活了，说那你领来我看看吧。本来他没心手，等这朋友把这徐伦领来，剑侠吴真大吃一惊，哎呀，这活脱就是徐芳啊，世界上怎么这么有偶合的事儿呢？他讲这事儿奇怪，把徐伦叫到眼前一问，你是哪儿的？我就是长沙府的。你们家是干什么？我们家也是练武的，我爹是保镖的，叫徐奎，早年不在了。一盘问，这孩子家里什么人没了，从小就练功，在镖局子长大的，连那个动作在商间虎视徐芳，就这样打动了剑侠吴真的心。吴真一想，我二哥收那么个宝贝徒弟，我不行收一个，跟他配对呗。可又一想，不行，我现在不是想当初了，不是自抬身价，我这门户够高的了，收这么年轻的徒弟，恐怕引起怨言，我那些师兄弟也不能答应。可怎么办呢？后来想个一举两全的主意，收一个徒孙，这样呢降低一格，在众人的面前就好交代了。就这样收徐伦为徒孙，徐伦一听拜同辈猿猴为师爷，那是特殊的高兴。就这样吴真把他收下了，在长沙府找个地方每日传授他能耐，这个事儿啊还绝对保密，没往外说。吴真多个心眼儿，心说这孩子究竟能耐有多大，心里没数，教教他看，他要行有出息，我就全力以赴把他栽培成人，要狗屁不是，半道我就把他打发了，别生养出去反为不美。后来吴真这一教，老头子可高了兴，这小矬子徐伦哪有这么聪明，沾点就犯，一点就透，可以说是聪明绝顶。拿吴真教给他八仙拳，你教给他一招，他就能变化成三招五式；你教他八招，他就从里边能悟出来五六十招。按新名词来说，这个孩子有创造力，而且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，吴真都难以解答。吴真一看行，因此把平生的本领全都传授给他。现在要说徐伦的能耐不次于吴真，要讲究聪明比他还高得多得多。吴真一看呢，差不多了，这一天把徐伦叫到面前，孩儿，现在你是我徒孙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小矬子徐芳，你听说过吗？哎呀，我早就听说过，儿子都磨出奖子来了。嗯，那是你师叔啊，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，像我们这老一发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呐、啊， 有今天，明天就许见不着了。希望我们这个门户，你们叔侄二人发扬光大。另外，孩子，我告诉你几件事儿。武术这个东西，长得老，学得老。你要信着学，你就像我这把年纪了，你还得学。所以呢，你还得出去闯荡。我把你介绍给徐芳，你要到两军阵前为国家出力报效，好好练的练的，吸收点经验。往后假如我要不死，咱们找机会再重新学艺。
哎呀，师爷，那您说我找我师叔徐芳去，我保谁好呢？
哎，你听徐芳的，你师叔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那就错不了。当前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呐，没有不拥护他，你就得保燕王千岁。
师爷，我全都记住了。
吴真嘱咐再三，又教给他很多绿林的规矩，咱不必细说。就这样爷俩分手了，吴真还有他本身的事情。单说小矬子徐伦，临走前请师爷给自己送个绰号。吴真想了一想，这样吧，你就叫三尺神魔地灵仙，怎么样？你闯荡闯荡，看看这个绰号符合不符合。
多谢师爷赠号之恩。
打那爷俩分手了，徐伦起身寻找徐芳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徐伦用耳朵一摸，现在燕王千岁大兵驻扎在太平府，他就进了太平了。徐伦有心，毛遂自荐，到那一说，我老师是谁，我师爷是谁。但又一琢磨，这个军营不同老百姓啊，这块的人都是出类拔萃啊，每个都不含糊。你说我挺大个人，跑那块咽着脸一报名，人家招待我不招待我？招待我吧，我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；不招待吧，人家还过意不去。别介，我先别露面，我做点惊天动地的事儿，哪怕立一点功，这玩意儿好看呢。起码来说，对我师叔徐芳的脸上好看，对我师爷的脸上也好看。徐伦多了这么个心眼儿，所以他没急于露面，明察暗访，这才知道太平府发生的一切。当他听说把燕王丢了，徐伦大吃一惊啊！真是什么事都会出现，这么大个千岁他怎么丢了呢？又一想，这是我立功的时候，我能不能暗地之中帮着找找燕王，真要把燕王千岁请回来，哎呀，我是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呐。就这样，徐伦虽然没露面，暗中寻找燕王。要找人还有一定的规则吗？东西南北想上哪儿上哪儿去。多巧，今儿个就在后山的树林里头遇上小矬子徐芳。他一看前面来人，个头不高，自言自语像个魔怔似的，往那一蹲，徐伦就看出来了。因为像他们爷俩这模样的世界上不多见呐，这都是宝贝。他知道徐芳为人诙谐，故此在后头吹了那么几口。后来发现师叔真机了，他这才过来见面，跟徐芳简单的把经过一说。徐芳乐得一拍大腿，哎呀，哎呀，真行真行啊！我们现在人手正不够用，孩子，你这一来，增添了我的左膀右臂。你师爷跟你说了，你得听我的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我师爷这么说的。您领着我上哪走，我跟哪去，准保错不了。对了，这话是金石良言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教给你办点事儿。
师叔，什么事儿？
嗨，我正在用人之时，是这么回事。你呀，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，听听。哎，好了。徐
玉芳这回可有了主意，咱们书中代言这一个矬子就够呛了，这一对矬子一对坏事包凑在一块儿，韩金虎他们有个不倒霉的，这是后话，咱先不说，单说眼识的，徐芳全都安排完了，爷儿俩是分头行动。这阵天呢，发灰白色的。单说刘福通在院里坐着，一看徐芳始终没回来，看看天要亮了，刘福通心中暗笑：徐芳啊，今儿个我撅你个对头弯，这气呀我总算出来了。小子，往后我叫你知道知道，刘福通也不是好惹的。他站起身来，伸伸懒腰，又想别介，这日头出来，我们打赌才结束呢。玉凡这个矬子来个回马枪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哎，我再挺一会儿。刘福通揉揉眼睛，重新坐好，回头看这四个徒弟，那困的都不行了。你靠着我，我靠着你，哈喇子流出多长的，都睡了。刘福通就没怪他们，谁半夜想在那戳着，一直戳到天亮不困呢？这是人之常情。还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就发现山门那块儿，一条黑影登上山门，仔细看，徐芳，就听见徐芳喊：“我是刘福通。”我算彻底认输了，一输到底，这打赌你算赢了，燕王千岁不要了啊！你随便处置，某家告辞了。刘福通大笑啊，徐芳，真认输了，认了，一输到底儿。好，从现在开始就算完事儿啊。刘福通说着。迈步往前就走，没走出几步去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：“我说刘福通，你认输不认输？你这座我可坐上了啊！”刘福通回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：“哟，怎么又蹦出个矬子来？我岂能容你？”